是谈到海外的宣讲活动，一般来说本地传福音就是本地布道。其实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近处传到远方，传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20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宣道年会听过一位牧者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差遣是教会的本质，不是教会的侍奉。财团是教会的本质，并不是教会很多施工的意向。所以我们要为教会财团使命来祷告，为财团委员会祷告，求主帮助教会，我们的教会将来能够发挥把教会的本质带出来，让这教会能够传入主的福音。很多财团信息当中，通常财团约大家都会提到的是大事。大使命是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复活以后到约定的山上面所颁布给门徒的。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我再读一次，我知道大家很熟的，很多人可以背，然后我们祷告求主祝福这段时间。马太福音28:16-20，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有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祷告，恩主求主这段时间圣灵向我们说话，要帮助我们不但用口，而且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把福音从近处传到远方，使人做主的门徒。感谢主，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你往前挪一点，你看到第10节。第9节第10节，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那时候耶稣复活了，对门徒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边必见我。所以门徒在主复活以后又往主所约定上山面去，能够传福音，能够听主有什么吩咐给他们，耶稣就把传福音的使命派给他们。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句话说，他们就拜他，见了耶稣就拜他，第17节。然而还有人疑惑，还有人有点疑惑，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想到就是大使命，对于门徒来说是，究竟假如我们是当时的门徒，我听到这个大使命，我会想到什么？为什么那时候？见了主还没有听到大使命，已经有人疑惑。当然疑惑是一件不相信的事情，其实这个是在希腊文当中好像就是心里面还不定主意的样子。信不是不信，这个信呢也不是完全的安稳的意思。为什么他们还这样？其实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23，当时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做多马，记得吗？罗马是一个疑惑的人，大家都告诉他说主耶稣复活了，罗马说除非我看到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肋旁，我总不信。我耶稣向他先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探到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到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罗马说我主耶稣。我在那时候疑惑的那个阶段，在山上面还有人疑惑，其实主要的意思是还有人心里拿不定主意，他们担心什么，他们疑惑什么。因为在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带他们去什么地方，耶稣做些什么。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后来有人问说，你复活不信以色列国去，在这时候他们不知道耶稣会在做什么，想不到的一 亲自带着他们一个人来到12个人的许愿池听完了，耶稣把责任交给他们，就是这个大使命。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可以的话尝试把自己放在当时那个人的心目当中。但是门徒听了大使命，他们会想到什么？因为开始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那好兴奋，复活的主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以前耶稣是一个牧长的儿子，他跟很多人一样，有累的时候，有受很多事情给他限制的时候，现在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主了。但是主后来那句话，他们就开始感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把自己放在他们当中。又想想看，不是跟现在我们坐飞机要去到什么地方，又去什么地方，去万民，去到世界。我还记得50年代、60年代，我小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妈他们有人出国，从越南回去香港，哇，不得了的大事情，会买酒席给亲友说我要去香港啊。那时候坐飞机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那回到门徒时代，要去世界各地给万民听到福音，他们说是难以想象的。不要忘记他们是哪里的，他们的家乡在加利利，加利利是玛利亚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活动中心，他们也跟着耶稣基督传福音3年多，就在那去，那去人熟了，生活心态熟了，但是要去到远方，生活很多条件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当时想说，这我们凭我们这些人怎样可以传给很多人听？不但如此，你要想想看，这些门徒本身，他不是在社会当中很多学问、很多人敬佩、很有社会地位的一些人，他们是当地的打鱼的，在基层那边生活的人，没有谁会听他。他得去到远方，别人都根本不认识他，怎么样会？听他，很多问题，只要是我们的话，我们都有很担心。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命令，是他们想不通的。你再想想看，留在耶路撒冷很多好处，教会从那时候耶稣基督在，以后耶稣基督帮助他们成立教会，他们建立一个坚固的基地，那不是更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他们去远方？那首先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想，你要凭着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我们都说好好在耶路撒冷做好耶路撒冷事工。耶稣基督复活了，权柄有了，耶稣就帮助他们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做以前跟他的事情，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稳固的教会，好不好？当然好，做稳了这个。再去远方，好不好？当然好。还有，他们就11个人，在耶路撒冷一段时间，好好的训练门徒，好好的训练新的领袖。后来，再派一些人，慢慢直达远方，有计划的直达远方。凭着我们今天的思考，很多方法应该错。不过回到一个问题，那是主的大使命。那个命令是从神而来的，从我的主而来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今天教会我们要回到原点，谁是教会的头？10诫第一条诫命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从你们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除了我，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回到主权的问题， I'm the Lord your God。 大使命的发出者不是经过教会开会和大家讨论投票有几票通过几票反对，不是人出来的，复活的主给了教会一个大使命， 个使命是表达出三位创立教会的本质，这教会必须要向万民传福音的一个教会。这命令是什么？我今天必须要看，无论怎么样，对上帝的顺服是不是今天教会我们最缺乏的一样事情。我们口里很容易说我们顺服神，但是神我听不到，我们心中有很多意念，我们想做我们想做的，我们想走我们走的路。凭着人大使命的应该很需要调整，但是他不能调整，因为这大使命是从主而来。这点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第二点，大使命的中心是什么？我概念一次看看你听不听得到里面的中心点是什么。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你算算看有几个动词，所以你们要去，一个动词对不对？指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二个动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三个动词，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第四个动词，这是几个动词当中都是分词。动词在希腊文当中有很多形态，分词形态是形容了主要的动词的，只有一个动词是主要动词，不是分词，保持动词的形态，它是指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去跟施洗教导他们遵守主的，其实那个目的在于是完成第一个命令，使万民。外面不是他的教会，那我分析这个大使命，首先想到一点就是外面，往往教会无论过去今天都往往以自己为中心。主耶稣基督提醒教会，外面都是外面万国，不是单单中国人啊。每次我看到宣教士，特别是。外国人的宣教士，我看到他是这个时候开玩笑，我以为他是外国人，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些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人当中，很多次跟你分享一个我们敬佩的宣教士叫包仲天，他一生五十多年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他晚年的时候80多岁，在一个参加年会当中走上来，我们大家。那时候是宣道会在美国，所有牧师跟加拿大牧师的联合，一共400多个牧师，看到他马中杰牧师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对他表示尊重，他把他端上，上到讲台上，然后大家说，马中杰牧师，我们中国人欠你的。他讲国语的，当然是当美国人讲英语，但是山东国语很难听的，我学不会。但是他讲的是中国人的往前在，然后他才讲一句：什么时候你把福音传给别人的中国人？当时每次开教会的财权目标都是中国人。我们去到什么地方？以前我每年都去一次到两次。去海外转学都是找中国人。在想一下，什么时候我们学西班牙话，像讲西班牙语的人传福音？什么时候我们学印度话，像印度人传福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学法国人苏俄的话？其实你去到每个地方不错，都有中国人，但是本地人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的？万民给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万民是所有的人，还有万民传福音是这个使命，是教会的一个凝聚力，把教会带在一起， 说我们把夫妻关系搞好，好像我们教会就很甜蜜，但是人还是人，做了以后要不停地调整，叫家里的关系要不停地调整。但是一个家庭只要没有使命，不知道上帝创立家庭是要家庭完成他的使命，教会家庭里面的关系都受到不能到，就随着出问题，只要夫妻关系有一天出了大问题，这家庭就惨。其实教会就是一样，一见往内看的教会，我们永远是有问题。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有人事情谁的意思是事情，我的意思才是对的。但是一间有外面使命的教会，会使这些都不成为问题。外面大外民的合唱多大，外面的合唱多远，一个教会常常是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假如要满足的需要，过程当中就出很多问题。假如一个教会对外的教会太长的教会，我的立场就不太一样。我都是跟你讲，我就要我不是教会完成教会，我就要规矩每个月所有剩下那个月的经费需要的 expenses， 其他钱都送出财产。换句话说，教会不存钱，开玩笑，你们怎么建堂？我建了一个550万的教堂，没有特别存款，弟兄姐妹，而且弟兄姐妹都是草根阶层的，说是基层的人士，他们可以奉献什么？为什么？钱从上面来，他们不存钱，所有都是外面的。这教会我没有看过，我不是很多教会。就这条路，我好像没有看到里面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有一个意念，我们留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要传福音，对外、对海外、开怀财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死海。听过死海吗 ？Yes， 我人生中很多错事，其中一点很错的，我喝了一口死海里的水。后来才知道，原来约旦河上有别人洗澡啊，吃什么都在那地方，留下来的东西都蒸发了水分，剩下的精华，里面生物细菌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有生的东西可以在那个水当中存活，因为只有进没有出。我们教会必须要传福音，不但是本地，而且。还有经过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说过，都是在做门徒。什么是门徒？门徒是一个学徒。过以前古代老师教学生不在课室里面，是带着出去跟学生一起生活。记得有一次约翰对着他门徒说，看他神的羔羊，记得吗？有两个门徒就想跟耶稣，夫子到哪里去？耶稣，你们来吧。耶稣带着他们三年半一起生活。什么是门徒？门徒是一个知道主的心意，在生活上面学习跟随主，做主所要做的，想主所要想的，以主的标准来做生活标准的那些人。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说过，你们必须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然后。他不停在那边，因为基督的心是有时候你也想，对我们来说好像很抽象。这保罗把这个抽象的心放在具体主的行动上面。他本有神的形象，为此与同等为义，自己与神同等被强迫就是抓住不放，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子，就自己被掳，顺服，一直一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劝基督徒，对我们很容易讲啊，我以基督的心 什么什么都训练，然后训练不是科室里面，而是我看到今天很多这个名词被普遍使用。那其实那不是一本书，每个礼拜上一课上完你就毕业。我曾经在纽泽西做科训练，做13年都没毕业。对我不是说，我没有办法3年半发出什么，用13年。我一句话好像很抽象，以生命栽培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吧。今天很难做，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把心里面跟别人打开，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你不能进到我里面，看到我里面所想的，你不知道我想什么，你不知道我生命觉得很多细节，我怎么选择。很多训练就把这个打开，让别人看到你想什么。做什么？你的选择是外面看不准的。只要你在他身旁边跟他一起，1年、2年、3年，我以前曾经做跟过3个护士做应诊，一个护士跟过2年，一个护士跟过1年，另外3个护士跟过2年。什么叫做应诊？我真的跟他们一起生活。护士的房间就在教会。3层，在外面有一个独处的课室，我就拿着一个皮包小小的，睡在那边两年，睡在一个独处的板凳上面两年。我跟牧师一起吃饭，一起生活，看到他是跟师母怎样交通，我看到他遇到我接受什么选择。我们的训练是什么？是可以把心里面的那个门打开，让别人进来。跟今天教会所强调的有何等大不一样？耶稣不是叫我们去短宣带人多少人决定信主，耶稣叫我们把生命自己跟随主，然后把跟随主的脚步影响力带给我们需要找给的人。门徒训练是你跟随主，别人就跟着主。用这个衡量，我们要想想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多少个门徒？我们有200多、300个信徒，很多是的，500。有一天进了新堂以后，可能主把人数加给我们，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注重的是人数的增加，是到新堂来做吗？你不要忘记新堂的。教堂可以做850人。那假如850人都坐满，我必须要问：这850人是信徒呢，或是门徒？还有一个问题：这850人是属灵是小孩子呢，或者是成熟的基督徒？为什么不一样？也许不喜欢小孩子，非常喜欢小孩子。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喜欢玩别人的小孩子。不是自己的，没有什么自己的。这小孩子有特点，要吵就吵，我要的就要，你不给我就哭。还有小孩子是不想很远的。我家里面有2个挖土，我的女婿的父母亲，有时我女婿是美国人，所以。叫什么？我女婿的Anyway， 他们有一次来跟我说，他说：“哎，你们中国人好奇怪，养一代还不够，还养第二代。我们呢没有这回事。他念完大学就是他的，他要结婚是他的事，他生孩子是他的事。我可以帮助你几天就可以，没有理由一帮帮几年。我师母在那边。”帮他们当了快9年了，那一代是我带起的，还有附近第二代，现在最小的是6岁，最大的是9岁。我就看着他，甜蜜的好可爱，甜蜜的时候很可爱，顽皮的时候好痛苦。小孩子嘛，尤其在我们教会当中是小孩子， 师是谁，他还不在呢，有什么特点？他说我告诉你，我的牧师有什么特点，我的牧师在讲台上面讲到有睡着了，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讲员，但是他讲到在他生命当中，他每个礼拜六，整天礼拜六早上下午，他都陪着他选一些五六个六七个年轻人，他就跟他们在公园，在河边，在安静地方，他每个礼拜六都跟我们一起，我每个礼拜六早上他都有固定的两三个小时，长时间不是一个月，是两三四五几年的时间，这位牧师那个牧师陪着我们，跟我们关心我们，现在他这六七个的关心人都成了美国东岸很有名的青少年的一个牧师，他生命上帝有他，重要的是在他牧养当中，除了六七个比他就是更多他一起学主的牧师，那这个牧师是他 liberty， 他 multiply， 他加倍的把他自己最好的加上圣经现在最好的赞美主，比他更好的牧师，那我永远感激的牧师是这样的做法，因为我做青少年牧师的牧师，我希望我带出同样有没有几个人出来，我就满足了。现在我教会主做什么？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了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你要什么都做，你用这个大使命，你必须要看看自己。第一，教会要醒悟过来，不要把中心放在我们当中，你放在我们彼此当中，放在我们里面的话，不是里面的问题不需要处理，必须要处理，但是不要忘记有更大的使命可以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使命就是去外面。实际上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我昨天前天我跟几位牧师去到一个领袖培训班，在一间大的 Baptist Church 进去，我在进登记以后就碰到一个桌子，哎，来这边来，这边有很多摊子在里面，所以一个摊子是 Trans World Radio， 到中文怎么翻译，他们专门做广播的。那其实我太太跟我以前在香港也是 Trans World Radio 不是我就跟他们谈了，他说现在我们有好多种语言，粤文的、英文的、粤语的、国语的、西伯Jewish people 讲的西伯来文的两个人，我看到他们，他说：“哎，你们教会怎么样？要不要参加？”我不是说要参加他们，而是我想到他们所做的万民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基本。第二，我们必须要清楚出席教会所有的动力，不在乎那十几个基督徒，他们没有什么势力，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他们有两样事情，这今天我们必须要自己审查。参选员想要参选，必须要明白这两个事：第一，圣灵的能力。路加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想要表达一个真理：教会开始到教会扩展，那不是一群人所做的，要证明是圣灵的能力。记得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吗？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从这里开始到远方做我们的见证，我的生命需要圣灵能力在里面做接近，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上个礼拜我在英文堂讲到讲十遍，我把最后六七八九十见面都连在一起，因为只有一次，那这几条见面的东西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生活上面，在各方面能够尊重上帝， 要清楚，要教会的动力在乎里面人生命在里面找到的动力。对主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很多时候我们挡住不让他进来。我知道怎么说，我知道我的路是最好的，我知道事情是怎么样，愿我的意思成就。记得主耶稣说的祷告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为圣，愿你国做将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初期教会发展动力是那一批少数的门徒，他们实际上呢放下一切跟随主，来跟随我。他们弃了王，离开了家庭，去跟随主。我以前常去，老去每年都去两次。常去最多的是秘鲁、利马，你们听过这个地方？那附近有个炸鸡店，那鸡店是卖利马的鸡的。我很喜欢去那里吃，因为以前我每年都去那地方的口味都是一样。我去到利马的时候，有一个利马华人教会，那个初期开始的是两个姊妹，一个是国姊妹，另外是在他们家。我想分享的是国姊妹，她是单身去到那里。我前天才去上网听她讲她，就是她最近她才回到香港，她的母校电脑学院分享她40年的宣教生命。进到神学院的那口号是开花刺骨火热。他说他念书的那10年 那三个字在心里面留下很多很深的意义。然后他看到很多宣教师回到神学院，那宣教会神学院最常有外地宣教师分享，他第一次去到毕业之后去到海外，单身一个女孩子，第一个地方蔡伟哥陪他去柬埔寨。然后他很清楚，那时候是柬埔寨刚刚那个红色高棉刚刚掌权的时候。听过 Killingfield 吗？大屠杀，他们杀了100万人。他就在那个时候回去红色高棉。他说他走的时候，他跪在他妈妈面前，他妈妈就跟他说：“孩子，没人出来，为什么你要进去？别人逃出来都来不及，为什么不进去？”他心里很难过。他分享的时候，他说：“当妈妈的泪水滴在他脸上的时候，他差不多是崩溃了。他很想跟妈妈说：‘妈妈，我不去了。’他心里面说：‘对，我是天父的孩子，但是我是我妈妈的孩子，为什么要进去？’”大屠杀，神奇妙的保守他，就把他抽出来。抽出来，他却来了，又去了利马。那第一次，他去利马不是单单找华人，利马很多本地人需要福音。他学的西班牙话，在那边一台人好多年。到他6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结婚，他跟他先生说，60多岁可以退休。是上帝给他看到非洲的异象。60多岁，他跟他先生去的那个地方叫做马斯达加斯加 Madagascar， 是非洲东南非洲一个小岛，上面很热，沙非常差。他很晚很无聊， 做门徒是一个世人做门徒的教会，首先从